可以了啊、
哦！等一下、哦，再两分钟，两分钟，再两分钟。
怎么小了？我都压下去了。
啊、哦，压下去了、
哦。对啊。
等一下，我现在在帮乙雷点那个，就是他的午餐，
能吃的能吃的食物。
因为最近，
等一下，等一下，现在远方经纪人开始在讲话，这样怎么了？经纪人说什么？在点那个素的面线，就是要请石膏鱼宝贝来买这样。对他愿意买过来。哦，香橙，香橙，没有啦，就素面线跟素粥而已啊。就跟你说，就素面线跟粥，你就硬要点开来看，你是有事你？
这吃货的习惯，对啊，我吃东西永远都要留一口给我老婆，就是这样。
我跟你
吃货的问题，
我看他的素，他的芋头综合芋头粥很不错。
OK。
真的很不错，它的料很丰富。
我知道、
啊，我不帮你加辣、啊，因为我知道你现在不能吃辣。
芋头这件事情，达子听了就快要倒痰。
我还好，只要芋头不入火锅，我都还好。
芋头粥你可以吧？
芋头粥还行啊。
哎、欸，昨天我们，你知道我不是通常很鄙视就是凤梨加进披萨这件事。
OK，
我们昨天去拍的那一支片，就是那间要靠披萨，
凤、啊、梨有在披萨里，
有凤梨有加披萨里面。可是问题是，我居然一直在吃，
所以你可以接受了。
他的我可以接受，
因为
他真的做
的
很好吃，他真的做
得
很好吃，
他是下意识，他第一块吃完之后，嗯，真的很好吃，然后默默就剥了第二块，
哦，
再剥第三块，
对啊，我觉得这蛮好的行觉，因为基本上来你就知道说你原先的那个信念，基本上是有可能有别的选择，
哎，对，又有信念转换的问题，蛮好的，
原来凤梨进披萨也不见得全然。
都是
不好吃的。
可是我那时候在吃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好前面排序，
你有考虑一下，
我有考虑一下，
我知道。
然后那个考虑的过程是因为我后来答应老板说我吃那个
凤梨的，
凤梨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说，那我就把它当甜点，我索性就把它当甜点吃掉它。
对啊，
就一吃，哎呀，惊为天人、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故事，就是说，当你要穿越你的信念的时候，是需要一点决定，
真的
需要一点动，一点勇气，一点那种好，我愿意付这个代价试看看的那种想法，
没错。
啊、你如果没有都没有那种动力，或是没有那种勇气，你基本上来讲是很难打破自己原先的信念。因为大多数人，如果今天像你说的，他觉得凤梨入披萨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事情，那比较极端，大部分情形是老板端出来凤梨披萨上有凤梨，就立刻谢绝不明，哦、然后就。推开，对不对？
我以前会，我以前会这样，我以前会这样。
对啊，所以当你我们常常有一个社会上一般的说法，就是说、哦、我年纪越大，我做人越柔软。什么叫柔软？就是我有办法不再像过去那么的铁齿。
哦，柔软是指这样吗？
对对对，我愿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达子，你不要露出一副你软的是其他地方。
不是，我刚才只想说。你转换的信念说，原来喷这么好吃。
我决定了，
显然达子这句话就不柔软，很硬。
我跟你讲，我既然可以挑战让自己吃掉凤梨这件事情，就吃掉夏威夷披萨口味，哎，就是披萨有入凤梨这件事，
代表你也可以吃喷，
没有，代表你也可以来吃个。火锅加芋头，
其实我可以啊，
你可以吗？
我其实可以的、
啊，烂东西。
对啊，我只是
你长久以来的坚持去哪里了？
我只是不喜欢，但是我可以。
哦，是哦，
因为佛跳墙也照吃啊。
佛跳墙哪类？
佛跳墙一定会放
芋头，可是我的主要烂掉。
可是问题是，它这样哪能跟火锅加芋头比？那不一样的概
念、啊。没有，但是对我而言，只要汤芋头入汤，就是会那个咻咻的那些东西。
哦，所以你不能吃咻咻的东西。
不喜欢
咻咻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吃咻咻的
东西。Okay, 所以你把那个口感跟味道连在一起，就对。
对对对，我只是不喜欢那个种感觉而已。
Okay. 我昨天吃秋葵牛肉冻饭晚餐的时候，
哦，秋葵这玩意儿你能接受？
哦，秋葵好好吃哦，
秋葵 OK 啊，
秋葵很好吃，山药泥也好好吃，
山药 OK 啊，
就
所以你不
稍微的一点勇气就这样
哦，所以你不喜欢，
你是不喜欢吃那种软软
羞羞的，
不是就是秋葵，第一个它有个味道，第二个它的口感上面就是那种黏黏的、干稀的感觉、
哦，所以你也不喜欢吃纳豆。
我刚才只想讲纳豆，
对，
还翻
纳豆这玩意儿是对我来讲要有点勇气，
可是算。纳豆本身的那个气味不是也很
对啊？它也是有个很特殊的味道。
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我同学在那边用纳豆说：“干，我怎么不要吃这个？这味道好怪。”
如果是它那种口感，我常常觉得，如果它那种口感呢、啊，它应该是甜的。
你说黏黏的口感应该是
甜，对对，就是那种
像马奇奶啊，
对对，它应该是带着香味香甜的感觉，而不是咸的感觉。如果是咸的味道，然后这样子的粘稠这种，你懂我意思吗？像纳豆那样，我就会觉得有一点
怪怪的，
怪怪的。
可是山药泥本身不是甜甜的味道吗？
没有、啊。山药你会有点甜甜，山药你是
一点点而已啊，
清爽再加点甜味，然后你如果加点瓦萨比，它会变得。
但我没有那么不喜欢呐、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只是说那个
那生鸡蛋拌饭呢？
哦，生鸡蛋我不建议，
生鸡蛋
生鸡蛋那有腥味，
我不行，
你不行，
我不行。
通常生鸡蛋拌饭是用来干嘛？是准备要做炒饭的时候才会这么干嘛？嗯，哦，生鸡蛋拌饭，哦，你说蛋黄啊？
对啊，
那我很爱吃。
这样可以吗？
这样 OK，
这样 OK。
蛋黄啊，有酱油吗？你懂吗？
当然要加酱油啊，
我觉得那很好吃。那
我没办法，
你没办法，
我就蛮喜欢。
我不喜欢吃生煎，
你不喜欢啊？
不是
生煎，应该讲荷包蛋。哦，荷包蛋的蛋黄拌饭是最香的时候。
那可以，
你明白
吗？还是有煮过。
对，但是如果纯粹的生煎蛋不行，因为它里面会有蛋清的那个腥味。
嗯，我不行。
对啊，
可蛋清分开就好了。
所以但是就是蛋黄啊，但是你冷冷的吃起来很恶心、啊。
那你知道有一道菜是属于就是你只留蛋黄，然后你蛋黄是用酱油腌制过的，它是生的哦，就是你蛋黄跟蛋清分开，然后只留蛋黄用酱油腌制过的。
我没有吃过这一种。
那个我也没吃过但是我每次看都觉得哦，看到好好吃哦，天哪。
对啊，像荷包蛋拌饭这个我就觉得蛮爱的、对啊，因为我觉得这跟我小时候记忆有关。
真的吗？
因为我小时候我妈不是很爱做饭，可是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又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有那种早上班跟晚上班下午班的。那常常就是早上班的你就是中午要回来吃饭、然后下午班就是你中午吃完饭才会去学校。因为当时我小时候念的那个学校，他们的教室没有那么多嘛。常常要分低年级就要分早上上课或下午上课这样。然后中午的时间我妈就是一个很懒得做饭的人。
到底有多懒？你一直强调你妈很懒得做饭。
懒到一个就是常常中午就是煎一个荷包蛋配一碗饭就这样。
这样也不错哦。
对，然后就是都是这样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蛮喜欢吃那个拌饭的感觉。
你这样讲话，我忽然想起，奇怪，小时候我妈到底都做什么给我吃？好像没有我发现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在我身边做饭过。
我是，
然后
好难过、哦。
小时候有一些食物的记忆，真的是，比方说有时候中午啊，我妈懒得做饭嘛，然后就会叫我去菜市场吃。然后菜市场里面呢有两种干面，第一种干面现在有吃到，就是典型的台式的加红酱的那一种。就是面煮起来，然后加红酱没有。然后有一种就再也找不到，它就是用牛肉的碎末，知道
牛肉碎末，
就牛肉酱，把牛肉做的像卤肉饭那样的那种东西，然后配上面条。知道我那很好吃，但是这个就再也找不到那个味。我知道有人有店家做这种东西，但吃起来跟小时候吃到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找不到。
是哦，
对。就是把牛肉做成像卤肉饭那样，它就是肉的碎末、肉酱这样，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拌面这样很好吃。但
说到那个，说到干面这件事情，基隆人都很爱吃干面
哦，我很爱吃干面。
基隆人的早餐很多干面，
所以我下次应该来基隆，因为我到哪里都是先点干面，遍尝各地干面的不同做法跟不同
风味。
我下次应该来基隆挑战一看不同的干面是长什么样。
因为像有些干面，它是不是会切那种就是一般的就是水煮猪肉这样
，OK，
可能一两片这样，对不对？然后有些是切那种像红烧肉那种，
对。
每次吃干面的时候最喜欢这样。
我觉得干面是这样，它台湾大概就两种形式嘛，就是肉酱形式跟酱油形式，酱油就是猪油形式的那个，就是像福州干拌面的那个形式，纯油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用卤肉酱，或是用各种的拌料进去的拌面，就两种形式嘛。然后呢？我每次去吃干面，我就先去分辨这个老板是用哪一种形式在做干面这件事情，因为同一个干面的两个字会有各家不同的诠释，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很有趣，
而且连面条其实都不一样。
对啊，面条油面是一种嘛，白面是一种嘛，
对，
然后油面的，或是说像红酱的那种，那传统的东西油面。然后猪油，然后拌那个红色的那个类红酱，
对，像甜辣酱那种感觉，
那一种也是台湾的一种传统形式 啊。
对，还有干意面也是 啊。我觉得
干意面就是用红酱形式。
对对对，干意面本身还有一种特殊的，
因为意面
为什么在讲吃的这部分的时候，达子君说毫无反应，因为对吃这么没有，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主题，
不是，对于我而言，就是我只有好吃跟不好吃，
你是很烂。你知道昨天我们在拍披萨的时候啊。然后我们拍披萨不是老板会介绍吗？会在那边讲吗？我们在那边吃吗？在过程里面的时候，达子他就好吃，好吃。
他就说他不是求存的人、啊，
有他还有讲一句，你觉得口感怎么样？他说喵，非常好吃。
最后面不知道他是自己有那种羞耻，还是他就忽然说我必须说好吃的无话可说，大家。然后我们昨天在想说这件事情好像也是一个特色，蛮好。以后达子不管讲什么都算是他不用特别介绍什么，他只要这样吃就好了。
因为我真的对于吃这件事情就好吃跟不好吃，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没有其他讲评。我觉得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我就
不好吃。因为如果你们认识我够久，应该知道说我只要讲一个东西不好吃，它是真的很难吃。
这倒是
真的，但是他接受的范围蛮广的。
对
对，没错，这倒是真的。
但是达子好像也有一点狗碗效应，就是说属于他的食物，其实他是不喜欢别人来。
为什么要讲狗碗效应？
因为狗碗效应就是这样，狗碗效应就是狗对自己的碗。
我们就讲护食就好，用狗碗效应听起来就很讨厌。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我不管，这意思太造讨厌了，好不好？
这是狗碗效应，
因为这种狗碗效应这种东西可能很常会发生在 Poker 身上，
不是搞玩笑。对。
就是护食其实是一种狗碗效应，就是像狗对它的碗里面的东西是不准其他去碰的。
那狗碗效应所应用在就是说吃东西上，
就是
感情上也能用狗碗效应，
也是啊，一样，对啊，
就一对一对一就是狗碗效应，
就是内在有一种恐惧，就是觉得说
我的
可能会被别人
抢走
哦，
就是关于这种匮乏的恐惧、啊，
对，
就会产生护食的现象。
有些人真的这很强烈，
不安全感吗？
这算不安全感吗？
我不知道、啊、
你觉得这算不安全感吗？
是一种不安全感、
啊。对啊，不然因为我们会认为说我们的东西是都会被人家抢走啊。
对啊，
哦、
因为这样就代表说，你相信你所拥有的那些可以让你满足的东西，它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抢去。
对，
因为有这种相信，你才会产生那个不安。
哦，
如果没有这个相信，没有这个信念的人，他们不会有狗碗效应。
那可见我可以跟你们分享食物，我这个人已经算真的提升蛮多了。
不知道刚刚为什么讲狗碗效应，我就想到另外一个词叫什么？搞玩笑。
这我不予置，好吧？
我现在就想问，何谓
搞玩笑应？搞玩笑应呢，就是你会害怕有一天你会失去你的睾丸。怕有一天一觉起来搞完忽然就不见了，
或者做某件事只剩一颗之类的。
这个也有专有名词啊，
怎样？
这叫阉割。
哎，等一下，
是心理上面
阉割是两个，
这也是我们心理学上会提到的。
对
对啊，
阉割
有吗？
阉割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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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身上一部分被拖走、啊。
阉割恐惧就是恋父恋母情节里头，如果你对于你的，我们会对妈妈投射一个想要跟父亲竞争，但是同时我们就会害怕爸爸会把我的小鸡鸡切掉，
有这种事情？
对，这叫阉割恐惧，
有这种事情，
在心理学上就是这样，
有这种哦，
有。
我第一次听到阉割效应这件事，
就是阉割是一种说心理状况，名字是一个恐惧。就是我们为什么后来会害怕爸爸那个权威冲突？很多是源自于那个阉割恐惧。
哦，
因为在你跟你的父亲在恋父恋母情节当中是一个处于一个竞争的形态。但是你父亲对于你来讲又是一个权威。你明白吗？你要跟一个权威竞争，你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心理选项。
哦
，OK， 好，那个心理选项当中就有提到阉割恐惧这件事情。你上网查维基就会查到，
有啊，
他
是弗洛伊德的、啊，
弗洛伊德
是哦，就是爸爸什么时候会把我切下来？
对
对
对对 对, 對，
就是男生的性器官开始有一点，
你知道你们刚刚讲阉割效应之前，我原本只是要讲说，你知道有一种疾病是蛋蛋会打结吗？
我知道啊，打180度。
什么180度？
它会卷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要看医生、啊。
就我们的蛋蛋不是就是两个出来那边，
是那个系带，就是蛋蛋的那个系带、它有一条带子是就是管道是连着的，
没错没错，
那个会打结，会旋转，会捆在一起、
啊。它会就像那个摆钟那样，就会一直旋，越转越紧，
就要去看医生。
就是没事不要玩气功球。没有气功球
的，不是啦，你玩得好就好，
就玩不好就打结啊。
对，那个，所以阉割效应是一个阉割恐惧误差是有，
啊、
它是
弗洛伊德所提的。
我们下次要不要针对阉割恐惧来聊一集算？嗯，
可以啊。
聊父权跟阉割恐惧。
阉割恐惧这个部分是只有出现在男生身上，还是女生？
女生的话，他们就是会有另外一种倾向，
叫什么？
在恋父恋母情节之后，他们会选择那个叫做阳具崇拜。
哦，阳具崇拜，
阳具崇拜意思就是
我的期待。
他们后来会成为比较男性化的表现，有些女生哦。当然这不是我讲的，这都是心理学上弗洛伊德说的。OK，如果他恋父恋母情节当中，他选择他的那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了一种关于男人，就是父权的权威冲突当中，男人才是决定一切的，那他就会产生阳具崇拜的心态。那么在他成年之后，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比较阳刚性质的表现，甚至连所谓的女强人，他们的内在从精神分析来说，其实都有可能是处于阳具崇拜那样子的心态。
阳具崇拜是真的蛮特别的，
就是崇拜阳具、
你第一次听到阳具崇拜这件事情，
你 Google 就会有
哦，阳具崇拜。
有没有？我们
每天都阳具崇拜，
是常有的。
其实应该说我们在。普遍来说，在心理学比较容易听到阳具崇拜。
阳具崇拜，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化下比较普遍的问题。
可是阳具崇拜其实很多的宗教文化其实都有，
因为女性主义的关系啦。因为女性主义就是要打败这个关于阳具崇拜的神话。
我们讲的是极端女性主义了。
我当然知道了，当然知道，连英雄联盟都备受。
现在电影都要政治正确
了，什么都要那个。
我连玩那个游戏里头都出现很多那种
有啊，都是啊。
我在玩那个游戏里头，现在的游戏里头也都会出现同志啊，或者是说不同种族的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视为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都是现在所讲的一种那种政治正确的一个风格。
不会啦，我觉得只要不要太极端，其实大家都有发表自己想法的权利啦。
对
啊，我觉得都这样，都是给予尊重。
但是他们有时候现在就是有点过头，他们是怕被骂，所以特别安排这些东西进去，
没办法，
就变得很刻意。
因为总是会有一些就是
极端主义者，
对，没错。
所以呢，你要知道说媒啊，你又扯到这边来，就是媒体跟创作之间，就是为这些影响，特别是比方说做戏剧，兼做游戏。有剧本的这一种都会有这类问题啊。
对啊，像很多游戏或者是戏剧，他们说为什么女性或者是
这几年的皮克斯跟迪士尼动画也都是这样。
对啊，为什么说一定是这样的形象？你们物化女性或者怎样之类的问题？
这类问题，
你知道连创造一个有些游戏现在只是女性角色，就只要胸部大一点，
物化
对物化女性，胸部太小又说歧视女性，哎，莫名其妙。
某命奇妙，
哦，某命奇妙。
所以说，政治正确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一个范围。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如果太刻意在政治正确上的东西要讨好，因为有些人的心态是，他是真的基于尊重；有些人他是我为了不要得罪人，所以我刻意讨好，
对所以
表达像政治正确。
回到身心来说，这是 being 的问题。
你讲 being， 今天那个听不懂。
毕竟就是你内在心里的心态，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是那样，但你又要假装，那个就叫做跑掉了，你的毕竟就跑掉了，
然后就会有冲突。
比方说你的目的是要讨好，你假装你是真的觉得可以接受，但其实你并没有真的接受，你只是在假装，你只是想讨好某些人，或者是让自己不会被骂，让自己留在政治正确，那就是毕竟是不对的。
例如我的黑糖苹果凤梨披萨，我如果今天是要讨好老板，我就勉强自己刻下去，假装好吃，然后就
很痛苦。对，
但是，
但是很多人就是他们已经这样，但他们自己不知道。
哦，是哦，
对。
但是我那当时觉得，好吧，我真的愿意为老板你挑战一次看看。
那我就调我的鼻音，就这个意思。
结果很好吃。
但大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大多数人是就是小委屈没有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们这样会不会变成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
对，就心里不舒服，但又已经
假装不在意
、然后这种累积久了，就会成为你的罪恶感。
可是这跟社会化是不同的哦，
这社会化是两回事啊。
对，有些人会认为哦，好像就是我们要就是人情义理在那干嘛，我们要必须要怎么样？但又其实是不同的两个层面。
因为社会化，我们会误解，在成长过程中会以为说我假装就可以过这一关。
我
只要勉强自己，勉为其难，我强颜欢笑， 你明白我、我就好像可以过了这一关，这是你社会化学到、但这是
笑着笑着就哭了，
对对对对
对，我不在意了。
但是我们再来简单讲一下，其实 being 如果是用比较粗浅的说法，就可以用企图心，但是其实企图心是非常粗浅。Being 是代表是关于你的存在
哦，
对
哦，你的存在，
你的心态、你的状态、你的身心灵整个全部在那一刻
呈现的状态，就是你的身心、你的共构体啊，身心一致的共，
那一瞬间你的全部整合在一起是长什么样子？那个就是你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是不是在学生时期，就好比说有些学生他不爱读书，可是为了讨好父母，所以必须把成
绩，你从小就是这样。
你百分之两百
不是学生时期，是你出生以来就为了这个问题困扰不已
哦。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即使我们还没有读书，我们三四岁开始有想法、有故事的时候，就会想要讨好父母啊，
嗯，
对不对？就妈妈说你要当乖孩子，你就会为了要当乖孩子这件事情开始困扰。怎样叫做乖孩子？好，当你要一个东西，你妈不给你，然后你在你哭闹，然后你妈就给你两巴掌。所以我就变成坏孩子。
你再哭哭就把你抓到警察局去哦。
对啊，你明白我？我想你再哭就送你去警察局哦，对不对？
警察贝贝来抓你，
那你是不是就开始有一个困扰？所以我不该哭
哦，
但我想哭啊，
我想哭，
对不对？
哭不出来，
但我不能哭啊，我哭我会被抓去什么？
被抓
警察局，所以我只能忍耐。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有了你的鼻音就不对。
所以我们常说、有些人不是会跟小朋友讲说什么啊，你再怎样怎样怎样，爸爸妈妈就不要你咯，你就不爱你咯，自己这话对孩子是很糟糕的，
很糟糕。
这真的很糟糕，
因为对他来讲，他就有两难了、啊。
嗯，
我
究竟是
牺牲我自己某些东西，
我才能
获得，
我才能够获得，对，就是波哥说，才会被人家关爱，那这样才能够得到爱。
嗯。
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会习惯去牺牲，放弃属于自己的部分？
哦，
所以你看，有些人他平常他没有交往前，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个坚强、刚立的、独立的一个人，但是一进入感情亲密状态之后，他就忽然变得很依附对方啊，活得唯唯诺诺的啊，然后好像很常牺牲自己的想法、啊，然后另一半说都对啊，带这种感觉，
怎么感觉有点？既视感，
我要流眼泪了。
好，
没有啊，你这样讲啊，你至少有进入关系。我们有个朋友费用还没进入关系，
我现在对面这个也没进入关系啊。哎，在这里要特别替他宣传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康普呢，有一个很神奇的技能，只要单身的女性与他单独吃过饭，一个月内通常都会脱单。
所以呢，我们推出了一个优惠套组。
优惠的陪伴套组，
对，只要3600，
对啊，
跟康普先生吃一顿 seven， 你就可以一个月内脱单，仅限女性，目前男性还没有测试，因为我们怕说只有男性会跟。
他这个例子蛮猛，哎，这种是跟康普吃饭的人都是网路上认识的，
对啊，
就网路就交友软体上面然后认识的，
对，
就跟他单独出去吃饭，然后他每次出去之后，我们都觉得哎呦，康普不错，要脱单了，有局了，恭喜雷啊！结果没想到回来。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没有发生什么，但对方脱单，
对，
而且都一个月内，有一个还要结婚了，
对
对。
他是不是有个电影有演过这个什么？
就是倒数第二个
男
朋友啊，
他是倒数第二个饭友。
我男朋友都不是，我不就是吃个饭而已，就穿越来跟我讲说，哎，那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
我喜欢你，
不是不是讲我喜欢，我说哎，什么东西那么重要？就是跟我讲说我脱单，都关我屁事啊！
重点是人家是不是脱单了嘛？对不对？脱单还来找他感情咨询，超莫名其妙。
对，有一个说我被告白了，然后我想说哦，那你就去嘛。然后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会被告白呢？莫名其妙哎、欸。然后结果后来因为最近他发生一件事，就是他跟那个他男朋友吃饭，吃完饭之后他没有想要害怕，他就说我在考虑要不要提分手
啊。嫌他太胖，
男生嫌他太胖
哦。
但是你要先讲，他们交往多久？
一个礼拜。
然后男生开始嫌他太胖，但他这个礼拜我该发生都发生了
哦。
对
对，
所以一个礼拜就嫌他太胖，那是真的。他从交往前就觉得他太胖，
交往前就觉得他太胖吗？
一定，我跟你讲，他们认识来，他们认识几天？
他们认识一个礼拜，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还没交往前就觉得他太胖，
渣男
啊，渣男，
他只是忍受。
对，
你听得懂我。
他只是想要发泄他的
兽欲，可恶！
我没有这样讲，好不好？我没有这样讲。也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他心里头觉得他太胖，但他觉得可以试看看。然后发现一个礼拜之后，他没有办法改变 他的这个看法，嗯，所以仅交往一个礼拜他就会先说了，嗯，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后来才觉得的，嗯，那不会在一个礼拜就说了。
有没有可能是他看完那女生的裸体之后才有这种想法的？
男生没有那么笨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你错了。
真的吗？
有些男生真的不聪明。
OK，
有时候我觉得有些男生是这样啦，就是在还没有吃掉对方之前什么都好，吃掉对方之后就觉得，
哦，也有可能啦，也有可能啦，
我觉得
就有目的达到，
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发现到自己有这个点，他可能是跟他发生关系之后才发现到自己有这个点，嗯，啊，那这怎么办？你应该你的垃圾你处理啊？
你说男生的垃圾要处理吗？
他自己发现到自己的点，那就要自己去处理这一个点。
可是女生不是这真的很有点
没有，我一样可以跟你讲说我觉得你太胖太小，但是我必须跟你承认是在我跟你发生关系之后，原来 发现到我有这一个点，嗯，然后负责任说这是我的问题，哦，我必须要去解脱关于胖瘦这一件事情对我的
观点
我的影响，对我的感受的影响，哦，这是我自己要处理的，因为人本来灵魂跟胖瘦没有关系啊，我跟你交往，所以我就发现到，如果我发现这个点，我会发现到原来我跟你交往，对不对？不是灵魂上面的来往，
而是肉体上的交流。
你明白，我是人与人的身体上面的
连接，生理连接。
不要讲到生理肉体，我只是讲这是身体跟身体。
我们每次都讲灵性连接，就不能偶尔讲一下肉体上的。
你知道，我讲话风格就是这样。
好了好了，
因为这会误会好吗？所以呢，你可以去沟通。你可以去沟通，但是你必须要对于你自己的喜好跟讨厌负责任，做出选择，然后你愿意付代价。
哦，因为后来那个女生是说她因为男生嫌她太胖嘛，她有去跟那个男生想要提分手，可是后来就是不知道聊完之后结果怎样，因为那个女生后来就没有已读讯息，可能是又复合了吧？
还是那女生已经不在了？
你是说被煮来吃了吗？
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所以社会头条吧。
这个，所以他那男生嫌太胖是，嫌太胖是。
所以
这忽然懂了什么？忽然懂了，
是一群臭直男的对话。
对。
OK，
所以其实也不是不能沟通啊，如果他在过程当中才发现的话，那就自己对自己的喜好跟讨厌负责任，做选择付代价就好。
对啊，
如果这一点他真的过不去，那就分手嘛。对嘞，哈，那如果可以去看到这一点背后是在暗示说，原来我真心我自己对于感情这件事情的观点看法，是有问题的，那自己可以去修正嘛。你明白我的话吗？对吗？那如果你真的过不去，那就分手啊。对啊，所以是可以沟通的，只是你有没有负责任的去沟通。如果你把你太胖这件事情怪罪在对方的头上，你要不要去减个肥啊？这就没有自己要处理，
渣男，
这就代表你没有要负责任。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把你的喜欢讨厌，这是一个情绪勒索。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你他妈的就去减肥，这是情绪勒索。
那这样女生那边的心情怎么办？
所以女生如果遇到某个人对你情绪勒索，你会做什么决定？
老娘让你死。我自己身边的例子是这样了，
不一定嘛，每个人选择不同嘛。如果他真的很喜欢那个男，我就说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是因为你自己在那个情境当中，你要自己去做选择。
对啊，
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
我忽然觉得我们这一个月老套餐商机还蛮好的，我们有负责帮人脱单的，然后之后有感情咨询，我们还有eday这部分，蛮好的。我们这样一整个流水线，
我们这边还有失恋的那个，就是
失恋的
疗愈，
疗愈陪伴。
对，我们就好失
恋，这方面是给你负责，就对了。
我们还有另外更厉害的，
谁
？Roy，
就是说失恋不失恋，说在一起也没在一起这一种量子状态的
叫。
量子纠缠
状态的，也可以有人帮你做出解释。
没错，薛定谔感情状态，
对，薛定谔，
薛定谔感情，
对对对，
月老套餐之薛定谔感情状态之感情咨询，
任何你的感情
是有多惨，
任何感情问题都有。
对，薛定谔状态。
所以，如果任何想脱单的，来这边就传讯息来找我们的康复。
或是任何想找麻烦的，
找什么麻烦？
找麻烦也找他，也找他，也
找
他。
就是你觉得你人生太无聊，想找个对象来麻烦一下的话，也可以找他。
对，我。 我非常乐意与你聊聊天这个样子。
莫名其妙这一集你也配。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了，准备来就是
讲这一次的主题了。
那我们现在这一次主题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很长一段
了？对，其实我有录下来，不然我们先就是这几天，
我们要不要先暂停一下？
對，好，我们先，
我们把开场音乐就直接在后期配进去好了。这已经变一集了，你知道
吗？已经，它已经是一集。
我们是如何从干面
一路聊到
一路聊到月老套餐，就这样。
干面阉割什么？
阉割效益，
阉割效益，
养具崇拜
，然后聊到月老感情资讯，是怎么回事？好 ，OK。今天先生，我们今天闲聊太长的时间，烂透了。
然后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讲，最后讲一下自我介绍，因为我们没有自我介绍。
对，我们今天自我介绍部分啊，我们是自我介绍什么方式？是怎么回事？
没关系，最后再自我介绍。
怎么会有人把自我介绍放在整节最后一次讲？好，我是 Poke，
我是大志，
我。
伊亚先啊，
好，我是伊利亚。哎，我以前有出现过在这个节目吗？
出现过，
我是月老，
月兔啦，
月兔进化成月老，
他就是我们那个有一集月兔，有一集节目里面的月兔，然后他进化成月老了。
对，
然后我们刚才叫康辅，叫本名出来找到，
没关系，
以后叫康辅月老，
靠背啊，
好，今天啊，拜拜，
好，谢谢大家，
拜拜。